这样的天父，这个时候，你的众儿女，你所喜悦的，你所选召的，聚集到你面前。我们借着虽然不是面对面，但是因着主耶稣，我们有一主，也有一父，也有一媳，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心里面啊，同在你的施恩座前，有合一的心智。父神，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啊，到世上来宣告。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是没有的，我们真的就是能有喜乐，因为我们跟天国是有关系的。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我们饥渴，我们就得饱足。谢谢你按着应许，就在今天把我们带到你面前，不管啊我们彼此熟不熟，但是呢，我们都要因着你的话语，然后好像喝到活水一样。可以让我们永远不渴，主你就亲自来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啊，上一次在教会实体的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我想他应该是还没有真正决定信主哈。那他一直有在参与我们教会，就是有到教会来。那当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他哈，而且呢，我了解到的哈，他的婆婆也是一个信耶稣的啊，一个长辈哈。那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谈原谅的事情，对不对？啊，谈说饶恕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动怒、我们怒气的一个根源。那他就说，我有看到很多人，他也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啊，那他也有很宽宏大量的这种心胸啊，他可以就不计恶哈，他可以他没有讲饶恕了哈，那事实上饶恕是我已经有里面有伤害，里面有债欠被欠的感觉，或有被亏负的那种，已经有心里面有那个包袱了，所以我要放掉，那个叫饶恕。那对我对他的问题的意思，好像有的人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哈。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也不一定是要基督徒才，我也看过有，他可能说他有看过有这样的人哈。好，那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关系到人的根基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到我们的根源。当然，你讲到生气啊，生气还不是问题，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你要从表面来解决怒气，你可以说：“哎呀，我数到十，我走开，我动一动，我去冲个冷水澡，我就可以缓和下来。”这是一个处理方法。然后到中间去的话，到中层的问题去看的话，就是我就想开一点吧，或者是我就对于这个惹我生气的环境呢，我就保持距离，我保护我自己，可以这样讲哈。那我们上次在提的呢，就是这些都是我们有保护的这个叫做什么制机制哈，有保护的机制，人都有，身体也有保护机制，情绪也有保护机制。那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分泌腺体啊，像肾上腺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这种急需的时候啊，就给人一个支持哈，一个扶持，这样这是我们身体本身。啊，其实我们相信是神造的，很奇妙的哈。那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在谈到饶恕的时候，谈到我们的心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是进到根源去的，从根源的地方来解决，而且这个根源的问题是人自己一方面搞不懂，二方面也。无法，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可以这样讲。这是我们从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这是真理哈，这不变的哈。这个不是证明出来，经过科学家证明，然后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它本身就在那里。从这个圣经的整个的这个里面的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人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所以从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说，我需要再给大家一个只能再确认啊。现在我们所谈的，不管是辅导或者是灵修，第一个我们是根据圣经， 我很欢迎各种问题，因为我很欢迎各种对神的话还没有很了解哈，我很希望，我但愿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话语的那个生命力可以传播给每一个，刚才我说饥渴的人，或者是虚心说，哎呀，我知道我没有我要的人，太宝贝了，对我们都太宝贝了，好，对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经历过哈，这个不是只有一本。一本什么书，专业的书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哈，所以就跑到一个根源的问题，所以我再一次的来，我等一下会再谈到哈，对于这个问题，我等一下再讨论到我们的专题的时候我会谈到，好，就是这个根源的问题是怎么来的，我们还是要回溯到它的原来的起头哈。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后会在我们的生命的路上被修直。会修补，会把那个凹的把它补满，好，然后让我们有更丰盛的一个盼望未来的，是因为我们归回到我们的根源，不管是根源的问题或根源的资源啊，因为一开始开宗明义，圣经第一本说创世纪的时候，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的起源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起源就是我们如果讲身体的话，好，那你找中医，他就会给你。不管中西都要有病理，生病的原理。哈，那刚才我说过，你是要从上面解决，还是要从中间解决，还是要从底部解决？那我要跟大家说，不管我们的灵修就是希望能够面对的主，只有他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不管我说的怎么样，好，有道理没道理，我说的怎么样。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一定要有光照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等一下我会告诉我们，这个里面的根基的部分是发生了什么问题。那现在我先把它，我只是很简单的再一次回应上次那个朋友哈，我下一次等到到了那个我等一下就要回应了哈，所以希望有人可以把我这个回应。可以转告给他一下，我想今天可能他不会上来啊。那一样的，当我们第一段我们说要灵修，那灵修的话，不是我们修行啊，我们操练我们是不是这样啊？灵修是说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当中啊，我宁可把那个修那个这是什么修啊？维修的修啊，改成休息的休啊。就是灵里面跟神的一个安静下来、停下来跟神的连接，这个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绝对不是所谓的放空啊，或者要怎么样，要内敛啊，不是的哈，绝对不是，而是我的深入到我的里面的那个灵，那个不死不灭的灵，能够没很顺畅的、没有阻挡的跟神能够连接在一起，跟我们那一位。创造生命的那个源头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好像那个车子拿去给人家洗一次一样，哇，闪闪发光。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我们需要灵里面的休息，灵里面的一个连接，哈，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哈。好，那我们一直在谈到我们这部我这个部分呢、在谈到说我们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因为等一下我们再谈到人的基本的根源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人了，人已经不知道人生活的目的了。但是呢，神真的是爱我们，他要我们称他为父亲哈，我们的父亲真的是爱我们，体贴我们，他是把一个。代表他的耶稣，他的儿子，拆到地上来，而且拿去他所有的。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神本来是万有的，现在他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从那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以为我什么都有的，然后跟他学习到我怎么样从把我过去的这些都倒掉，都拆掉。 然后呢，从那里再重新开始，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人，而且这个人呢，要做得怎么样，心里面有喜乐，心里面有平安，平安、喜乐、丰盛，是天父造人的时候要我们把主权交给人来管理，然后要我们心里面充满的他的目的，这个目的他要把我们恢复，因为我们已经没了，毁了。等一下我到专题，我再从那里谈。但是现在，当我们再次进入这个我们的灵修，跟神再次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圣经的话语的分享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神对我们的心说话。不是对我们的脑筋说话，我们的脑筋会有理解能力，可是呢，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的心敞开。我的意思是说，让我们的心是愿意受教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心理的一个心态。那我们现在上次谈到耶稣有一个榜样，就是他竟然在离世以前，然后呢就做了一个让大家很惊奇的一个动作，12个学生，本来那一餐是要跟家人吃的耶，是就像我们在吃什么年夜饭一样，就像我们在吃这个家庭聚餐的那个饭一样，可是他没有跟他的家人吃，他有他的家人，他跟他的12个学生吃，因为他快要离开，然后他在这个世上的目的，要整个要托给这十二个学生，然后那个学生就开始把它传递下去，到现在在我们的手上，这个使命也好，这个使命就让我们成为见证人了，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成为一个让人家看到说，哦，原来如此，可以活得平安，可以活得喜乐，可以活得很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目标的话，不要以为满足。其实，你要真正的那个满起来的话，也是到一个地步，你活出人的本来神造人的那个样子出来，那个尊严出来。我们现在用很多外面的东西来装饰，来填补。遮盖，以为那个是我的尊严、我的荣华、我的尊严、我的美丽，不是的。我们心里面如果好好的问自己，当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从心里面，让我刚才讲的那个凹进去的。让它可以满起来，那个歪曲的、扭曲的可以修直，那我们的就好像感觉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体就可以站起来，就可以挺起来，当然不是只有指身体了，我们的灵、我们的魂，那我们今天的灵修呢，上次我们提到说耶稣做了一个榜样，是让我们很惊奇的，可是他说呢，你们就是要这样去做。感谢主那天我觉得我也是很得到神的帮助再一次的又洗涤我的心，又再一次的把我的那个前面的使命感，把我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再次又被光照一次，这个就是灵修的目的，又被光照一次，然后呢，我就更清晰，就再一次的重新得力，我这样讲好不好？每一天我们都要重新得力那么今天呢，我要用另外一个例子，耶稣曾经示范过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照什么样子来学习。那这个例子呢，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耶稣的角度，怎么样面对，怎么样来跟那些人在一起，怎么样把他的十二个学生，从心底处。帮他重建，让他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另外一个角度是从这个他的学生这边是怎么样，从人生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终于对位了，位置对了。好，那我们要看两个经节，我们要比较一下哈。你们打开圣经，第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请你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要比较这两个经节，故那个事情的经过很类似，非常类似，但是呢，请我们稍微敏锐一点去看有什么不一样。同样是那一群人，同样都在打鱼，他们是渔业，好，超渔业。啊，渔，他们不是很贫穷的渔夫哈、啊，因为他们有船呐、啊，哦，就好像一个航船呐、啊，哈，还有在捕鱼的这个渔业哈、啊，那同样是这一群人，但也有别的行业的哈，大部分是这几个，那么同样是这个事情，他们还是那一群人，好像也是差不多那个场景，那到底这个当中，从第一次跟耶稣的见面。然后决定对他们的人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们不再打鱼了，要跟耶稣走。到了第二次，这个距离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他们又一样在海边打鱼。那这个当中有什么不一样？请我们很注意的啊，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哈，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全心贯注，而且呢，眼睛睁开。好，希望我今天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线索也好，或者一道新的光来光照我。我们不是在开罐头哈，还是在讲一些旧的哈，就像哈以前我们在念那个四书五经啊、《论语》啊、《孟子》的时候，好像老师教的都是这样嘛哈，因为都是这样哈，他也是人，他讲的也是人的道理哈。但是这个圣经的话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圣经里面有两个根基很重要，一个是神的话，真理，它是活的哦，不是死的字句哈。一个是圣灵，因为圣灵叫做真理的灵，千万不要把它分开。很多很多人会把它分开，哎呀，我要有圣灵充满的感觉，我要有圣灵的感动的这种怎么样？我不会讲哈，就是有时我比较没有，所以我形容不出来哈。有些人会抓着那个当圣灵跟我在一起的，我的感受、我的快乐、我的什么哈。但是圣灵一定是跟真理分不开的，因为神差遣圣灵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一来，我们不是孤单的，圣灵生我们像母亲陪我们一样；二来，他是要带着我们进入真理的。好，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当我们在跟神有这种很安静的时间祷告啊、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两个非常绝对的需要的，一个是神的话语，我要重视，我要很认真的、很专心的；二是圣灵很真实的在这个话语里面开导我们。刚才那个吴姐那首歌。救世主，求救世主引导我，那个就是好，那个就是引导我。神的话语，我被引导的时候，我就进入那个真理啊。然后这个真理就是让我们耶稣说的不渴也不饿啊，这样我吃着我们的这个心灵啊方面。好，那我们看路加第五章哈，我要请刘磊帮我念从第一节。念到11节，我们慢慢，不用太快，慢慢把这个记事，这个是这一群学生，上次我们提到他们被耶稣洗脚，他们很惊讶，好像突然间有个新的一个，到他们的耶稣说，我怎么做，你要照着去做，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任务。那这群学生在刚起初碰到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的，好，请你帮我们念一下。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好的，好，这是第一次这一群人遇到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是持这个渔业的哈，就是有船，然后这次的这个事情呢，就看到说啊，他们跟耶稣的接触呢是从船，因为他们打不到鱼嘛，所以就歇在岸边。那耶稣不管哪里去，他都要讲道，就像跟我们留的圣经给我们啊，为我们就是传这个神的话语一样，他要到哪里去，他要讲，他要讲道啊。他们已经有旧约，已经有旧的圣经，可是还没有我们现在的新约，所以他是把旧约要衔接到新约，那么他讲的一定有新约里面的道理，然后也衔接到旧约啊，所以他常会用到旧约，所以他是在传递神的话语。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了西门彼得的那一条船，所以耶稣跟西门的接触是借用他的船讲道。然后呢，他们打不到鱼，整个晚上，这个是鱼打鱼的人的平常的经验嘛，靠天吃饭，跟农夫一样啊。能不能打到鱼，这个不是，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有科技的那个哈，可以预测啊，可以怎么样？那个时候呢，完全是要靠机会啊。他们的什么知识都有，可是呢，有时候就是打不到鱼，整夜劳碌，他们讲了哈，这是人生的一个写照。那他们人生就怎么样？每天起来打鱼、洗网、卖鱼或怎么样？那吃鱼当然很好了哈。好，所以呢，耶稣跟他们接触是从船跟鱼开始的。等一下打了，耶稣说你往那个深的地方去。哎，他们还听他的哈。那如果是我们现在都比较有受教育的人哈，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呀，你是个老师，你懂什么？我们已经打到很累了，还要我们去一次啊？可他们这群学生，这一群后来变成耶稣的学生的这群渔夫，他们很，这一点我倒是觉得他们很淳朴哈。不晓得是因为呢，对耶稣的这个热情呢，怎么说呢？就有一种不好，因为他终究是一个老师的身份那里讲到嘛，哈，就好像不好推辞哈，但是呢，我在想哈，其实，在那里还是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那个圣灵的工作，哈，软化他们的心，愿意去再打一次。已经整个晚上打到我们都在洗网了，还要去一次吗？他们刚听完道，诶，就听了就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打了。装满两条船，而且重到要沉下去，这个是神迹啊！这个是让他们刚刚是听耶稣讲话，现在一下子就眼光就转到耶稣去了，哇，好奇妙的神迹，对不对？好，这种神迹，我们有一个主群在谈这个神迹的事情哈。这种神迹绝对不是我们跟耶稣碰在一起，我们归属他的一个，他可能是一个接触点，但他绝对不是耶稣来找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的一个目的，绝对不是。不然的话，耶稣那个时候赶鬼啊、医病啊，有没有？然后还可以从鱼的口拿出金钱来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是不是？ 可是这个呢，有神自己的目的，有耶稣自己的目的。那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耶稣跟我的船有关系，耶稣跟我的鱼有关系，耶稣跟我的生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再跟着耶稣走下去。但是这一群学生很特别，这个时候我们先跳开彼得的话哈，这个时候耶稣跟这一群人说，你们不要怕，怕什么？怎么补了那么多一段，反而害怕呢？不要怕我哈，耶稣说你们不要怕，等于说呢，我跟你们一样是人，好，那我就等于说表达了一个他的安慰也好，或者是友善也好，让他们更能够靠近耶稣。他说从今以后哈，你们目的不是要得鱼，鱼跟什么？鱼跟他们的生计有关系，鱼跟他们有没有财富有关系，鱼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说不是。你们要得的是人，这个是神造人，然后神救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一个目的，就是人。只要你是人，你就是神眼中的中心，你就是神眼中的宝贝。所以耶稣说，你有得吃，这个没问题。但是比那个更重要的，你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是，你要得人。所以后来，他就给他们一个呼召，好，就是不要怕，从今以后，然后呢，他有跟他说来跟从我吗？
好
我倒
像
是有，
没
没
有，
有，没有，哇，没有，哈哈，这个没有啊，没有哦。然后这一群渔夫呢，很
有
蠢。
说师母好像有，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是不是一个？
没有，没有，那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好像有点像那个预告一样，耶稣对他们，他选中他们了嘛，然后他就这样，然后就刚好是他们也能够一起配合起来。我认为没有，可是他们因为前面好，等一下我们再回去讲，我们先这样，我们先搞这把这一点搞懂哈。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哇，那个热情怎么样？是一个冒险呢。他们原来靠着生计的船割下来。啊，当然他们一定要交代什么了，不可能说都没有交代啊，因为圣经很精简的在描写哈。然后撇下所有的。完全要过一个新的，你认为这群学生是觉得他们是牺牲吗？我认为，我如果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打鱼都打到好累了，打鱼打到很厌倦了。我要这个耶稣太奇妙了所以他们不是为了打鱼留住耶稣，他们是为了想要过一个比现在这种每一天都在重复的。就像所罗门王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这样的一个捕风、一个虚空的一个状态下，到这个年纪，我想都有那种虚空感了啊。只有那个年少年伙子哈，才会觉得一股热气一直冲冲冲冲到一个地步，突然间脚踏地的时候说：‘哎呦，怎么这样？’他们都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成熟了，人格啊，各方面成熟了。”他们却选择要跟随这个他们从来不认识的耶稣，这是他们的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好，这个在前面，耶稣彼得讲了一句话：“主啊，当耶稣帮他们打那么多鱼的时候，彼得很莫名其妙的说：‘哇，主啊！’其他人可能看着那一堆鱼，彼得却看着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把这个情景跟他的信仰连结在一起。犹太人有一种很深刻的信仰的观念，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那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每一年去献祭， 若不是故意犯的罪，所谓的犯罪就是让神不喜悦了，违背神。他们对罪的观念是这样的，对中国人很难，对中国人的这种罪的观念放在道德的层面上面，道德，而且是道德表现出来的行为上面，还不进入道德，用行为来衡量有没有犯罪。我不偷，我不抢，我不讲欺骗的哈，欺骗我们都知道哈，欺骗是大家都会有的伎俩哈，就是瞒一下啦，掩盖一下那是欺骗哈。反正我不偷，我讲我做人顶天立地哈，我不亏人，但是我也不要人家亏我啊，这个是人的一个中国人对于罪的啊，对于罪的这种跟犹太人不一样。那犹太人的对罪的概念是从神来的概念。当神说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没有按照原来我要你活出来的那个喜乐、平安、丰盛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入了罪的路了，走了这个逆向的路了。本来是要祝福你的、要赐福你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变成是一种咒诅的路。那这等一下跟我们在讲的这个，跟我们的心有关系，跟我们的心的根源有关系哈。好，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啊，这里彼得讲了，主啊，他刚才叫他夫子哦，现在说主啊，他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本来就有一位主，可是这个主对他很模糊。当他打不到鱼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主到底关不关心，他也不晓得能不能从主那里跟他求。没有，他没有，他就每天过这种一般人过的生活。可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想到他自己，我是个罪人的时候，他叫耶稣叫做主。所以我们不要看彼得有那么多的失败哈，一路来，其实彼得是很深刻的，在寻求他个人的一些内在。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哈，如果我们一直在往外面的看，外面的要，外面的去争取的话，或从外面解决的话，我们就会忽略到我们内心，那个才是我的，我这个人呐，我内心的，到底我的内心是怎么回事？我的内心需要什么？我的内心在饥渴什么？但是我认为，彼得，他就是这么一个想要从里面去做调整的人，所以在神眼中的好跟坏，不是他有没有道德修养，外面表现得怎么样啊？我们知道，就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叫做雅各。没有一个人会希望人家把他挂上，你就像雅各一样，对不对？啊，又贪又骗又抓，又诈然后家里面两个妻子的仆婢，两个妾，搞得他累得要命。但是呢，这种心里面有一种饥渴慕义的人。他人生不会就这样随便就这样，好像马马醉醉的就过日子，糊糊涂涂的这样一天过一天，就等着让自己慢慢的老，慢慢的变化，到个地步呢，也不确定到底会怎么样。他们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次他们见到耶稣。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往后面，约翰21章，请你继续帮我念一下，约翰二十一章，
整章，
第
2到17节。
三节。第三节念到等一下哈，14节，第7到14先念，好吗？
3到14，对吧？
是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寸，就在小船上把那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
哦，还有吗？
还有14，没，还有2节。
OK。
耶稣
请
就
进。
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好，先到这里哈，先到这里。像不像？很像，对不对？又是在海边，又是在打鱼，又是打不到鱼。为什么他们那么坚决地跟随了耶稣？到最后，3年多后，怎么又回来？又回来，又绕回来？他们的生命生活就是这样呢？而且也是彼得带头的哦，走，我们去打鱼，这是他们的专业。他们熟悉的，好，这里不同的在哪里呢？不同的在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曾经经历了一个很大，而且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神才能有的，就是死而复活的神迹。这个神迹就要翻转所有他的学生的生活跟生命。如果他们跟的只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只是一个很多知识啦，或者是很有连续、很爱人呐、很会行善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们很敬重的一个人的话，那跟他们一样死的就埋到坟墓里面去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就会这样子，又回去了。虽然有一段非常美的回忆，可是呢，好像终究曲终人散一样，但是不是的。我们的信耶稣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群民徒，耶稣复活已经第三次来找他们了，主动哦。我们看到耶稣是很主动的来找他的学生，来找那些信他的人，那哇，生命愿意跟随他、托付给他的人。我们的神总是主动的找我们。问题是，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曾经跟过，而且曾经把自己的热情整个都摆上，但是现在好像消了气的气球一样的这些学生哈，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盼望起死回生？一定要有耶稣。过去那个跟着耶稣是真实的，耶稣叫拿撒勒复活也是真实的。耶稣在海上对海喊话说：“风啊，浪要停掉。”海就听他的话，都是真实的。可是当他们没有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是很真实的。那我们再把这两段再做一个比较。好，接下来我让你们，刚才你们听到，你们这个也都很熟哈，让你们表达，你们认为这一段跟前面那一段有什么不一样？
前面那一段可能是刚开始耶稣刚刚出来传道，名声也很大，所以那时候去跟随主的时候还是蛮有期望的。这时候可以有点这个心灰意冷了，所以重操旧业。
你说自己的理想，对不对？你说期望是
对，我就说
期待你，
他们的心态应该是，因为前面可能是刚开始，好像进入一个有很多的理想，有很多的梦幻，也有很多的激情吧，因为新鲜的是大家。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兴冲冲的，等到这个时候呢，就是 彼得说再去打鱼，其实有点像这个心灰意冷，好像就是重操旧业那种心态，应该是有不同的，
嗯哼，
是比较光明的，一个可能是比较灰暗的这样。
你说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落入一个好像没什么盼望的，是吧？灰暗，是吧？这意
就是
思
感
吗？
觉是，反正是不像刚开始那么有冲劲儿，那么有盼望吧。
嗯哼，大家嘛，你说大家嘛，大家的，
起码是彼得，或者是可能整个的一个这个士气啊，这个心态应该是。
还有谁有什么样的一个看到说，哦，我看到这一点，我讲一点关于彼得哈。那个时候的彼得对耶稣的认识是，哇，不得了啊，主耶稣不得，主，耶稣不得了，说这种主啊，所以呢，他马上有一个信仰的一个情操在那里说，我不配跟你这样的这么尊贵的从神来的这个。不晓得是先知还是他可能想说他是先知啊，有可能，因为到后来他们都认他是先知嘛他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他知道他的内心他跟主说：“你离开我，你不要来，我不配哈。”可是到这里的时候，他却是先离开主他先离开主，等于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也主动找过他们了，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赶快去跟着耶稣，他却离开了，而且一群哦，包括耶稣，约翰哦，不是只有他哦，一群人都离开耶稣了，就好像他们跟耶稣，而且这里提到说，他们刚开始不知道是他，好，这是我看到彼得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很肯定的主啊，我不配跟你在一起，你离开我。现在是主动的离开主，对他的变化了，对他个人的变化，还有吗？有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深入去看到这两个人生的不同的时候，那个耶稣在他们这个不同的时候所跟他们的一个很重要性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连接。也一样的影射到我们自己。当我说我信耶稣，我到底在信耶稣，在信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谈，耶稣的就是我们的。那我们跟耶稣学，耶稣有的我们也有，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嘛，他是神的儿子啊。那再来就我们要跟耶稣学，所以照他的脚中走。那如果我们都已经离开他的话，那我们怎么向他学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时候呢？就是我们主动的，就好像因为刚才刘磊说，好像整个那种前景无光了就也不是无光，他们还是要活下去了，他们还是有办法了那就好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心境下面，又回到第一次的场景这样。还有没有谁有什么看法？
师母，我看到这里是不是第一次提到耶稣给他们做饭？你好像是唯一的一次给他们准备了早饭，让他们来吃。
是的，是的。当我们谈到要学习他的榜样的时候，也就是在耶稣要离开他们之前所立下的。之前当然都有了，他就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他怎么样看那个人家眼中的大罪人啊，那些肮脏的妇女啊，他怎么样来连续他们，那个都是一个榜样，没有错。可是那种榜样除非我们的心归属耶稣，除非我们心里面真的有耶稣基督，不然的话，我说过，我们不是在模仿他的外面，不是一个模特儿在模仿一个耶稣的，怎么样面对这种人？我们是从心里面的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更新跟翻转。
那个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看到呢，这中间里边说，就是第21章第7节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是因为主来了，他愧对主，还是说他还是很抵抗或者害怕呢？他是一种逃开的行为吗？
OK，好，那我来解释我的看法哈。 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看出来，一方面天刚刚还有点暗哈，要亮哈，就他们没有看出来，也没有想到。我的想法哈，我等一下马上进入你这个问题哈。我是想说，等主耶稣复活后哈，如果是我了哈，我是这样想了哈，我就想说，巴不得我就每天跟着他，看着那个复活的荣耀的那个复活的主哈，那怎么会到一个地步，耶稣跟他们看见过他们三次，还是耶，我不知道了哈。但是呢，他们没有认出来哈，然后呢，还好像保持着一个距离一样。好不容易，这个主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他这样子一个称呼就是约翰哈，他马上转向彼得，因为彼得跟他两个是很搭档的同工哈，彼得是那个冲在前面的，约翰是坐他的左右向的哈，就坐彼得的那个左边右边，帮他给他做参谋的。他说：“哎，是主。”好，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在哪里？正丽那时候他们在哪里？这个时候他。
他们在海边在打鱼。
好的，好，可以说呢，他们是，
在船上。
对对对，好，对的，
对。
好，至少知道他跟船很近，这样好不好？好，
嗯嗯嗯。
那那个时候的彼得，就像平常的这些做工的特别是劳力工作的男人，他们很容易很热的时候就会把衣服抽掉，对不对？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都是男人嘛，然后就脱下来哈，然后或许呢，这样也不会把衣服弄湿了啊。那我认为是，他听到是主的时候，他马上有可能刚好在船上，还是说刚好离船一点点，不知道，没有很清楚，但是跟船很近就对了哈。他马上呢就赶快去拿一件衣服穿上来，然后跳到海里面去。他那个跳到海里面去是要游回岸边，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哦，跳到海里游回岸边，然后
对
以
对对，
那个以更正式的形象见主吗？是
是，我认为是，我认为是，
，OK，好，了
他
解。
们那个时候有点那种像我们所谓的近乡情怯的那种心态了。
哦
对，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是。
，OK。
以前说知道说哦，我是罪人，但是呢，他们在耶稣的面前呢，他们是主人，有时候是这样。那些门徒他
明
表态
白
就是主人的。那这个时
，OK。
候大家都已经很，其实他们心里面的那种不是消极那种心态事实上是对自己是感到自己卑微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好像经历了这个不晓该怎么去承担去面对。然后对主呢，已经又更进一步的看到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好，但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刚才就像刚才刘磊讲的，耶稣竟然帮他们准备早餐，第一句话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他们没有嘛，那你去打鱼嘛，把鱼打回来哈。然后这个彼得呢，这个时候呢，他不是说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他是。哇，我这样子很不得体，赶快穿上去，游回去。他们其实是心里面非常非常需要耶稣，但是呢，对于过去的一些失败，对于过去的软弱，对于过去的冲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只有看到约翰站在他的前面，陪着他的母亲，所以耶稣就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他的门徒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可能躲在哪里的后面看不知道，反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心里面呢，其实我们越信主就是这样，越觉得自己的渺小，越觉得自己的不配，可是也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对我越来越宝贝，他是我的一切。那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后面的时候，耶稣跟他说。彼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门徒不是说彼得就是好像耶稣特别偏待彼得，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彼得对耶稣的伤害是最大的，但是当把彼得建立起来的时候，其他的人他们是一体的，12个门徒是一体的。当然这时候已经只有剩下11个，有一个卖耶稣的已经自杀了 那等于说有一个是夭折了哈，一个门徒夭折了，或者是沦怎么讲？就沦落了哈。但是这十一个呢，他们已经就是整个那种本来目标一样、主一样，然后学习也一样，什么都生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他们是这样在过上3年多的。这个时候呢，耶稣让他们看到，其实耶稣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是个别的一个很深入的跟他们的关系，因为到后来彼得问这一章的尾巴，彼得说：“诶，因为耶稣看到彼得会怎么样啊？”彼得没有再跟他有什么质疑的，只有听哦是这样，OK 好，因为主人的嘛，真的是服下来了。然后呢，他就问说：“那个约翰怎么样？”他就说：“那跟你无干，个人有个人的生命，可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心目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称他们为朋友嘛，称我们为朋友啊，所以到这一章我就看到他跟那个个别的关系，他特别的关心啊，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那个两次的打鱼呢有点不同。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说的打鱼的时候呢，那个彼得他心里是有抵触的。OK，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专业渔夫，我打了一个晚上都打不到鱼啊。他也是撒网的，是撒网，但是心里是有抵触的啊，抵触的。但是在那个路加福那个约翰福音，他耶稣。对他讲，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没有抵触，就马上就去照做了。这里是有点不同的。
那怎么样不同？你告诉我们，明弟兄。
他第一次呢是有抵触，虽然说也是撒网。
对对，那代表什么？代表怎么样？你可以再把它解释出来吗？
那这一次呢，他就没有那个抵触啊，就马上就听那个耶稣的话，就撒网，
OK，
好像
那
是。
这是事实。那你认为什么原因这样子？
因为以
这是
前呢，
事
他还不知道耶稣是主，他现在知道耶稣是主。
实。你觉得他们的心理的变化有没有从第一次到现在有什么变
对，他
化？
的因为这个信心嘛，因为这一次的他信心现在就有信心了嘛。
有信心了，他们有信心，是的，对耶稣有信心。那是不是也表达说他们的心谦卑下来、柔和下来了？是不是？
是的。
哦，是的，是的，谢谢，非常好的一点，他们的心态已经有改变了。当我们跟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会看到我的心态在改变，我的整个人生的方向，我的价值观都在改变，都在改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家牧师许牧师常讲一句话，他最喜欢跟人家提醒的说，你信耶稣做什么？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要做什么？他常常这样挑战的信徒是的，有时候是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在改变。主知道，他用那3年多的时间陪他们到这一步。其实以前主就可以这样子来跟他的学生在一起，但是呢，就像刚才林弟兄提出来的，人有一个抵触的，就一面墙一样，那个墙呢，需要一次再一次的，再一次的。让他可以这样子拆下来。好的，还有吗？
我看到，我想讲一讲哈，那个仔细个楼家那个字，他是有你我的心的，我知道哈。他们为什么他们就不相信我？挡了一夜都没有鱼，你这样子叫我下网，我就有鱼了，就有个你我的心，就
说什么
我
心？
就
什么心？
有
迷惑？
你我的心，你我的
疑
心，
惑？疑惑？对，就
嗨。
信息问题是，
疑问的心哈，那个约翰福音呢，就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就知道耶稣跟我们讲的话呢，就一定要听用他，就是有信心得上对耶稣有信心了，就是撒下网就有那就这个是他们的信心，耶、
是的，是的，是的，
yeah，那或
好，
者我们
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徐妈妈问你一个问题哈。现在他们的信心根基打好了，他们认识到耶稣是谁，他们也很信服他。那你认为耶稣还希望他们更进一步？就这样，反正哦，我对神有信心，那更进一步，耶稣还想要他们怎么样？
耶稣当然想他们要更进一步啊，本人我就 十几个比较好不好，师母？
好啊，是
比如说
好的。
比如说我相信了那么多年，我初初的时候信主，我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祷告方面的哈，我祷告也没有，就是有时要求，实际需要个呢，向神求呢，神并不是说马上的允许你的，我没有得到这个经历，但是我现在呢，我觉得呢。我越来越得到新的经历，如果进个我恳切到新面前个我需要的东西呢，心一定会跟我。我这是我的经历，我很感
谢。你认他为主了，你就是完全认他为主了，对，不自己做主。
他是我余业的，我比实际的父亲，比实际家人还要亲。余业的耶稣是我的靠山，是我的避难所。
Amen， 是亲，好，
事实上是亲的，
跟以前三年半以前。三年多以前呢，到现在呢，我就看到他们亲近了。好，等于说你看，
不一样，
说耶稣帮他们做饭，他们也来吃哈、哦。你看，就像家人一样哈、哦。好，那我们谢谢，非常好，非常好。
感谢主，
好
感谢
主。等于说，徐妈妈也把自己的经历跟这一段配起来，就是这样。我们看圣经就这样，他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图蓝图啊、哦。门徒这样，我也是这样。刚刚开始信，哎，好像。信的还有点好、啊、不知所以然，但到现在呢确定了他就是主了，是他做主不是我做主。好、啊、那现在刘磊请你帮我把后面那两节念完。到十七节。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好的，好，从刚才徐猫提到说跟主的亲认定他做主之后，耶稣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说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什么时候可以说，哎呀，我不能讲毕业了，至少是结业，有一个结果哈，一个结业就在这里。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之后呢，他也会考试，对不对？他会用各种情况来训练我们的信心。他跟那个菲利考试，诶，他给他们吃啊、哦、他要训练他们真的认他为主，真的让他做主。而且耶稣说，这样还不够，我要你跟我亲到一个地步，爱我比一切更多，爱主比一切更多。这是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啊经节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在这个当中跟主有更深的连结的时候，我希望这句话成为我们听到主问我们的一句话。他需要用三次来让彼得，就好像说我们立一个约吧，彼得。其实我们看到，如果你从一个心理重建的立场的话，你就看到耶稣就是要让彼得再次再站起来。疲惫的心，灰心，失望的心，他觉得他愧对的心，耶稣说，来，我还是爱你，而且你还是可以那么爱我，而且不但是只有讲嘴巴讲爱，是爱的比其他都多。然后彼得到第三次他说，主啊，你知道。又一次看到了哈，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哈，我们两位长者跟我们表达，我希望年轻人也要有一点思考哈，都一个林弟兄，一个徐妈妈，好、哦、帮我们表达到他们的心里面更柔和了，他们对主的信心更坚定了，然后他们跟主已经更亲了，亲到就像家人一样，这就是教会，就是基督是主，是头，我们就是家人一样。到这个地步呢，耶稣说，我要的是每一个人，个人的，不是你们一群人，个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需要，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这些，好 啊，所爱的、所求的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我们的里面的问题都不一样。然后耶稣说，有一个答案一样，就是爱我比那些更多。然后你就走出你自己得人如得鱼的生命出来。他用三次把好像把彼得拉起来一样。啊，那彼得到最后一次就很到位了。你知道。这个回答是有智慧的哈。我回答的或许我都不知道我的心是怎么回事。但是主啊你知道我愿意。或许这样讲了，主啊你知道我是愿意的，但是我不能很自信的说我一定是爱你比其他，但是我愿意。就从这里耶稣把他拉起来，然后让他去验证他的爱是不是扎扎实实的。耶稣的目的是要他的门徒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取得灵魂人的心灵，帮神把人带到他的国度里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崇高永恒的使命，尊荣的一个使命。但是如果没有爱其他的包括自己比耶稣更多，这样的使命是使不出来的。
嗯，
这个是耶稣的目的。耶稣说你要跟我吗？做我的门徒吗？就是需要这样子。但是你不确定没关系，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啊，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
我在想那彼得他我在回想这段过程啊，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原来经历的那个，我是这么理解的，可是但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历那样，那彼得那个你像他那个时候他打那种包票啊，说众人就算负你我也不会负你那样子的那个就他那时候觉得他自己是可以跟随主跟随到底的。然后刚刚师母说的那个考试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家他三次不认主，所以就是很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行哈。然后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经历的是我经历到说这个靠着我自己我走不下去，我没有办法，然后然后其实是对自己灰心嘛，就是对自己灰心，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达到那种神所应许的那样子的那样，然后在也很想 quit， 就是也想 quit， 然后也不想去了，
那种
的状态。那为什么这一段对我特别的有感触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开在高速公路上，我那时候其实是心里是心灰意冷，然后人就是用这一句话对我说话。
你是说你爱我比其他更深吗？是这句话吗？
他就是说问我说你爱我。可是因为是神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了。当你要面对他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愿意爱他的哈。可是我放弃的力量是走不下去。然后是那我在神面前愿意流下泪来，然后在他面前哭的时候，觉得圣灵他就在。医治我的心，把我就是从就是我就是忙碌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嘛，把我带回到跟他的关系上。然后那个医治对我是很大很大一次那个，然后我就重新回到那个焦点上面。所以我想到彼得他这个经过跌倒，经过那样子的这个我自己体会的是，我因为我自己是经过那样子的，经过那样子的靠自己的时候，然后又向我伸出他的手来，然后让我就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那个当初为什么愿意要服侍他的这个根基上哈。哎呀，是很大的释放，很大的医治，那个恩典是
很奇妙的，非常 奇妙 ，Amen，Amen， Amen， 是的，嗯
哼，就是我分享这个
，Amen，Amen， 呀， yeah， 只有主了，只有耶稣。当你说你要信耶稣，你要跟耶稣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取代耶稣，没有任何的用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的跟耶稣的这样的关系啊。好，那么我这里面有四句话，这是我总结啊。如果我有所谓的灵修笔记，我可能会写下来这四句话啊。好像四周的环境仍旧很熟悉，好像事情都一直在反复发生，但是呢，我确定，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对主的信心啊，主的心是不会变的，他总是主动，他总是为了我的缘故，啊，他的心意是那赐平安的心意。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呢，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跟他共死同生。保罗说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该死的就死。”当然，他为我们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复活过来啊，是不是不能就埋掉了哈？我们要共死同生，从此以后生命的交融，我们就以爱相许。不是彼得后来他没有难处，他一定也会有更多的难处，我们都知道他在那时候甚至要入狱啊各方面，但是呢就那一句话，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愿意爱你。”就这样子啊，整个就交托给他啊。信耶稣是生命的关系啊，我们与他共死同生，我们以爱相许，然后向前就没有退后，所以认定他都在他，主要重点都是在耶稣基督，没有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他自己的话，也是我们现在每一个见证者的体验。好，我要请小梅再带一次我们的灵修短歌，今天会加一句我要爱我的主啊，就把那个学换成爱啊，前面讲学，学像我的主，然后后面就爱我的主啊。
我要学像我的主，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十路途，我要爱我的主。
Amen。 好，我们请华音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谢谢你是我们的牧者，谢谢你对我们有恩慈、有怜悯、有爱。主啊，也谢谢你在我们像彼得那样那么有羞愧的时候，那么感觉你不在，没办法靠近你的时候，神，你也是在靠近我们，和我们同在的。主啊，谢谢你是除去我们心里羞愧的神。主啊，谢谢你是医治我们心底里面那个最心底里面最难受最难受的那些感觉全部都可以被你医治的神。主啊，谢谢你。我知道神，你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也启示我们，向我们启示我们你自己的心肠肺腑。主啊，帮助我们也更多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更多的学向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管道，它是流通的，它是可以就是不被自己的那些感受给堵住的管道，而是全部被你医治的，全部是流通的、畅通的。主要是可以把从你而来的全部都流向流向我们要你要我们去祝福的地方的。主要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使用我们、恩待我们。主要谢谢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阿们。